我们常常进入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讲。我非常高兴能够花点时间能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就讲到在生活层面当中我们怎么样应用我们已经在前三章在基督里面得到的地位，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基业当中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上面，你我的行为已经有了一个指标，那么保罗他盼望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行出来。前三章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好多好棒的应许，神成就了很多，但在后面三章就讲到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不是靠你我个人的力量，乃是因为耶稣透过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要帮助你在生活上见证耶稣基督啊。这个就是我们进入第四章以后我蛮兴奋的，因为前面三章好难哦，好多的奥秘是以前的人都不懂的，现在保罗讲完了，他说来我们再回到实际生活上面啊。所以我们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说基督徒你要保守自己在圣灵里面连结的合一，圣灵里面的合一，那这就是说 We are one in the Spirit， 我们怎么样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那么这就是在生活上我们要谈论到我们肢体之间的交通，那你第一要想到的就是我们要保守自己在圣灵里面的合一。第一节，我为主被囚了，持续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相称。好，这个蒙召的恩原文是没有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这个呼召是非常圣洁的，这个呼召是让我们可以继承基督所有的产业，所以我们得到的基业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行为要跟世界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分别为圣的，是要跟你我的呼召是要相对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你被呼召做一个圣洁的子民，然后我们还去干那些偷鸡摸狗一些污秽的事情，这个是没有办法相称的。那么保罗他不废话，从第二节开始就讲了第二节跟第三节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凡事谦虚啊，意思就是说你在思想上在态度上面要谦虚啊，这个里里外外都是谦虚的。我们人可能在外表上让人感觉你很谦虚，可是你里面可能是很骄傲，他意思是里面也是思想上是谦虚，态度上是谦虚，温柔，哎，态度是温顺有礼，但是心灵上你不会把自己看得比对方重要。保罗也讲了，你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那忍耐呢？英文翻译叫 long suffering， 意思就是说很久忍耐啊。那很久忍耐，意思就是说别人挑衅你，或是别人在言语上面可能会刺激你，可能会引起你的不快，那你就是 恒久忍耐啊，因为这个恒久忍耐是基于我要竭力保守合一啊，我不愿意跟弟兄姐妹有冲突。那我的原因是不是自己生命好不好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谈到那一方面，但是就是为了保持灵里面的合一，用爱心互相持续的宽容忍受承担了、啊、也许对方现在正在情绪当中啊，你就耐心听他投诉啊，听他的抱怨啊，听他讲述啊他现在目前的遭遇，那真的是在爱中能够忍耐彼此。我们人难免有一段的时间你会很气愤，你会很受委屈，你会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可能会有一些的偏激，有一些的激烈啊。有些时候发完脾气或是向神祷告一段时间之后呢，气就消了，重新回来，那这个事情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平平稳稳的哈，你的情绪不会上上下下，不，我们人是有感情的，那我们也容易情绪会波动，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在波动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在爱中互相宽容，你要宽容别人也宽容自己，更重要的是你要宽容上帝，你为什么会允许某一些事情发生呢？你不了解你不懂，但是也不要因此就跟上帝生气啊，就去犯罪，那是不行的哈。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唯一的心，这个心原文是没有的哈。所以呢，你怎么竭力保守灵里面的合一，就是用和平，用一条绳索把我们绑住。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当中的和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什么时候在言语上面跟人家起冲突的时候，那你这个和睦的绳索就松了，需要重新绑一绑。我们之间彼此是需要和睦互相联系的，因为基督就是平安。我们之间有耶稣基督吗？你的耶稣跟我的耶稣是不会吵架的，哎，有的就是我们人的灵决定要去吵架，哎，也许如果你的灵也决定要吵架，那我们两个就会吵起来。我求主让我们和睦的绳索在我们当中，四五六三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是在圣灵里面合一的，有七个一在里面，一个身体，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那这个一个神呢又很特别啊，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之上，关乎众人之中呢，那是圣子耶稣，住在众人之内，哎，那是圣灵。所以你看见三位一体的神成就了一神的功用。那么当这个七个一讲完之后，就到了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讲。那在讲之前呢，我已经答应大家哦，以弗所书第二十种的分段就在这个地方最后一次了。这个讲完以后呢，我们就再也没有分段了，所有的以弗所书里面的分段大概这一次就讲完了。第一个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对教会的预定，第一章讲到永世以前就预定他怎么样拯救。第二个是现在的基督徒在预定得救之后的善行，也就是你得救之后你要做什么，原来就是在这个社会上面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任何神喜悦。那第三章呢，就是在永世以前 神预定犹太人、外邦人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可以在基督里面合一。如果你选择信耶稣的话，那么你就在基督里面合一了。那第二大段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基业，也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相信了他，就在基督里面拥有了很多很棒很美好的基业，有很多很美好的应许，有很多很美好的能力，然后这一些就开始带给我们基督里面的生活。那因为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行的时候不是孤单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生活。那么基督徒的行为呢，在第四章教会的合一，就是第一章一节到十六节，日常的生活行为就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十节，然后第三段就是家庭的责任，从五章二十一节一直到六章第九节，最后讲到基督徒的军装，当我们与仇敌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些对圣灵不开放的，他们对邪灵就是妥协妥协妥协，觉得他不知道怎么去征战，或者是说他们会读说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征战，他们不晓得怎么穿属灵的军装，怎么去跟邪灵打仗，他们不晓得。感谢主，我们知道，谢谢耶稣。那我们接下来的就是讲到上帝对教会增长的计划，就是第四章七到十六节里面要讲的。那再细分呢，工人们对教会必须负有合一的责任，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到教会有五重职事，这五重职事它的功用是什么，原来就是合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讲的是保罗他对整个神对教会计划当中一个总概论吧。除了前面三章讲到那些属灵的奥秘，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明白去了解，那么接下来就是很实际的，神对教会要做什么，教会肢体之间的交通，我们彼此在干什么，原来我们有一个目标的，就是上帝要这个教会如何的增长，我们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原来是保有这个合一。为什么，我们来看再来看第四章第七节但是前面有两个字，但是呢和合本没有翻出来我们个人能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在这个地方呢你要特别讲吕正中翻译他说，但是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着基督白白的恩的分量，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会得到恩赐是基督量给个人的。我们可能会羡慕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有什么样子的恩赐我好羡慕这不是他有什么，他做了什么然后上帝特别给他的，不是，这些都是恩典。所以你也可以说，主我也要这样子的恩典，你可以羡慕但不要嫉妒，你可以说主我也要，但上帝给不给你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得到的恩赐都是上帝量给我们的，上帝量给你这个，上帝量给你他那个，那么我们做肢体的我们就要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他讲得很清楚基督是一个身体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有人是眼睛有人是嘴巴有人是 whatever，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肢体当中的一部分，那他就做那肢体那个功用， 那就对了，因为它发挥了正常的功用，就可以怎么样，在整个的肢体当中呢，哎，维持整个肢体的运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分给你的。那这边呢，这个但是就讲到一件事情，前面都在讲合一啊，合一，我们有七个一，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七个一，因为我们都要在圣灵里面合一。但是当提到恩赐的时候呢，我们都不一样了，我们变成 diversify 很多样性了。那在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到，好像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他讲到我们有多样性，还有不同的五重执事，但是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也就是要在建立基督的身体，要让所有的人长成基督的身量。那这个就是教会的目的。但是在这个合一的目的当中，他分给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恩赐。所以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你会看到五重指示，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教师跟牧师。那这些这样的多样性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肢体。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而且必须要感谢上帝，他摆你，因为神最认识的是你。你可能很羡慕某些人的善功，某些人可以站讲台，那我知道很多人不愿意上讲台的，他愿意默默工作，因为每一个人按照他的个性，按照神给他的那个位分，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做好自己上帝交代你的就好了。我们也不要太觉得，哎呀，我一定要那个样子，或我一定要这个样子哈。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神按着他喜悦，他愿意给你这个，愿意给你那个，那是根据他的旨意哈。那在这里讲到这边的时候呢，从第七节你就知道，我们的恩赐都是神按着个人量给的，量给你的，量给你的，量给你的。这个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要特别注意，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牧师，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传福音的，不是每一个人是使徒，不是每一个人是先知啊，我们都不一样啊。第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他升上高天这个事情呢，掳掠仇敌，这个仇敌其实翻译的真的不是太好，他的翻译应该是掳掠了俘虏，就是魔鬼撒旦掳掠的俘虏，不是掳掠了仇敌啊。所以我们以前读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很认真的去探求这个字的意思，不是俘虏了仇敌魔鬼撒旦，我们不是去俘虏他，他还有他的存在的目的，神还是使用魔鬼来怎么样，来试验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掳掠魔鬼，我们是掳掠了魔鬼所以前俘虏的人，就是以前死去的圣徒。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不是三天三夜在地里面吗？约拿如何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在地里面三天三夜，然后呢过后他就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俘虏的圣徒们，然后将各样的恩赐赏赐人。那待会我们会详细的讲，这段话是出自诗篇68篇18节。所以耶稣把以前魔鬼困在地底下的圣徒通通带到天上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往往有些人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看见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啊，财主跟拉撒路好像都在地底下，在地底下看到一个阴间的乐园，因为他们可以看得见。那么为什么现在呢，这个死去的，如果肉身死去的信徒呢，你现在死了以后呢，你就不必去阴间了，你就直接到天上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节圣经。所以第四章第八节就是在解释这件事情。所以我有一题的作业就是在问这个问题，因为有太多的人在问这个问题啊，我们死了以后是到阴间吗？还是到乐园去啊？那我怎么去解释啊？那应用的经文在哪里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因为耶稣掳掠了俘虏们，把他带走了。那第九节就是解释第八节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排列的方式啊。既说身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这个地下的原文是地底下。OK， 那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地底下战胜魔鬼死亡权柄，对，你就知道为什么神预定耶稣基督要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他在那里干什么？他在那里就是把所有被掳的得释放，要把他带到天上去，他在那里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你知道了，很多经文呢你都可以 relate 就可以连接在这个地方。第十节，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耶稣用什么来充满万有？就是他前面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职分设立充满教会。这个充满教会就充满万有，对于神，对耶稣基督来讲啊，还有把他所有的东西啊都充满在教会里面，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他对世界上的计划。因为教会是世界上的光，是世界上的盐，这是教会的使命。所以神把他的计划，他的能力，他的权柄都交给了教会。只是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把这个东西实现出来啊，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啊。哈利路亚。然后第十一节讲说他所赐的这些东西呢，好像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赐下那些恩赐是什么东西呢？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那我特别在这个有牧师和教师，因为这个和哦，在希腊文叫做 kai， 这个 kai 可以翻译成旧事。为什么呢？因为啊，有使徒是一个冠词，有先知是一个冠词，有传福音就是一个冠词，然后有牧师和教师只有一个冠词。所以有些人说五重执事其实是四重执事，最后那两个呢就是牧师跟教师，就是一个人。也就是说牧师要负责牧养跟教导，所以呢叫牧师是蛮合理的，是牧养跟教师，叫牧师。那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他有只有四个冠词，那这个四种人或是五种人，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呢，我们就说五种工人哈，就是为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的成全这个意思是预备啦、装备啦、训练的意思。好，各尽其职，其实就是进入侍奉的工作。也就是说你是信耶稣的，你一定要被装备进入服事，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服事，有超自然的服事跟非超自然的服事的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建立的意思就是属灵上的建造跟教导。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你存在在教会里面的目的， 就是各尽其职，你一定要进入服事，不管是超自然的服事还是非超自然的服事，你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我只要接受服事就好了，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每一个人都要参与服事。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来，我们再来稍微详细的讲哈。一到六节，保罗强调信徒是在灵里面、圣灵里面的合一，但是在恩赐职分上是各有不同。我们讲到七到十一节，但是从十二节到十六节呢，哎，要在真道信仰上面同归于一啊。真道其实就是信仰 ，faith， 或者是说在信心上同归于一。那我们当然翻译成信仰是比较对的。第八节，主耶稣好像是得胜的将军哦，他得胜回天堂的时候呢，他们死里复活，真的是得胜哈。所以耶稣基督的得胜，因为他死里复活，他战胜死亡，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呢，他会回到他的国家的时候呢，就像以前得胜的将军哦，在外面打胜仗回家了。然后呢，众人夹道欢呼呢，他就把好东西就丢到群众上面去哈，还要赏给人们。这个就是说，好像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把恩赐、把这些好的 gift， 恩赐其实就是礼物的意思，他就把这些就按着他旨意、按着他喜欢的，就给你这个、给你那个、给你这个、给你那个哈。那么这个是出于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我把它列下来了哈。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这个贡献其实原文就是礼物的意思，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那么在以前我的解释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掳下仇敌。应该讲掳下了俘虏，赐下恩赐，所以但是当时候是悖逆的人杀了耶稣做贡献，所以耶和华派圣灵与新约的信徒同住。那个是我以前在解释新约的时候，但是后来发现到如果以我们现在以弗所书来看的话，应该是主耶稣代替了人们接受神给的恩赐，意思就是说神差派耶稣基督在人间悖逆的人间受了礼物，圣灵给的礼物，所以他有这些礼物之后呢，他得胜了，然后分给其他的人。这些人得到这些恩赐之后，也就是恩典，其实就是圣灵，最大的恩赐当然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神可以与我们同住。所以分给人的当然就是属灵的恩赐，但最大的属灵恩赐就是圣灵同在。也可以讲说耶稣要求父神哈，另外差派保惠师来，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信息。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 gift 这个恩赐就是圣灵本身，他要与我们同住。所以要从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这边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耶稣基督先领受从神来所有的这些恩赐、这些礼物，然后他可以发给我们，最大的就是圣灵他本身。那么我们参考哈，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二到五十三节，因为当时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有很多死去的圣徒复活起来，从坟墓里面爬出来了，跑出来了，向人显现了。哇，我相信那段时间一定会把很多人吓坏了。但是那些的人复活以后，他是在见证说我活了，然后呢，他们也跟着耶稣基督上天上去了。这是为了要显明主耶稣败坏魔鬼死亡的权势，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 死去的人被带到天上去，有一些很重要了，你一定要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有一些作业你要自己去看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你读通了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死去的人是在天上。我有一题的题目是这样的，那么因为有人跟我讲，他说牧师，我看你的笔记就可以写作业，我不必去听讲道。那我就悔改了，我就说那这样不行，我笔记写太详细了呢，就让学生们养成懒惰，那这样是我的罪过哈。所以呢，我就故意不写了，你自己要写上去。因为一个认真的，你要不仅听不仅看，而且你要把很多的东西自己要去考察，不能一个牧师太勤劳了，然后学生就说哇那通通都在这上面了，那我就不用去翻，我就不用去思想，那这样也是我的错，所以呢我悔改了。所以呢你们要真正的认真写作业的话，你要花一点时间去好好的去查考，不是把我的这些东西拷贝到答案，哎，就是这个哈。现在要写作业不是这个样子。B， 现今的圣徒肉体死亡以后到哪里去了？这个是我一个习题，一个作业哈，你们自己要去查考我给你们的这一些，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你自己要去查考，因为这些事情是将来有人会问你，你自己要回答。你要知道我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在很多地方常常会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人死后去哪里？那你要当场把圣经经节翻出来，要告诉他在这里。你要有那样子的功夫啊。所以这是我对我们学生的应许。第九节，先降下在地底下，就是主耶稣三天三夜在地里面战胜魔鬼的死亡权势。我一样啊，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讲到三天三夜，约达三天三夜，诗篇十六篇第十节，我必不叫你的圣者被撇在阴间，有没有？腓立比书二章十到十一节啊，讲到基督谦卑降世为人哈，然后这个地底下的人都要称他为主啊。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讲到败坏掌死权的 ，OK， 地底下就是阴间哈，那阴间有很多的经文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自己去看，我不再列出来。OK， 第十节，连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所有属灵的、物质的、身体上的祝福的源头。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向他要。我再说，你唯一要得到这些的祝福，属灵的祝福、物质的祝福跟身体上的祝福，就是跟他要，就是跟他祷告。那么经文都在这边啊，你们自己慢慢去看了。啊，弟兄姐妹，阿爸天父爱你们，在地上的父亲都会给最好的给儿女的哈，那何况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呢 ？OK， 所以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怎么充满万有？他在等你跟他要啊。他说：“你说主啊，我生病，赶快跟他要医治啊！主啊，我这个不懂。”赶快跟他要智慧啊，这是雅各书第一章五到八节的，你们缺乏智慧的可以向神求啊，他很丰富的， 所以他在等你求啊。你也可以讲说，我们现在所遇见的所有的情况，都是神在制造机会给你说，主啊，哎呀，谢谢你啊，你给我这样子的困难，所以主啊，我向你要这个东西。上帝在给你一个理由去跟他要。弟兄姐妹，你要把所有这些看起来不好的当作是你跟神怎么样，你跟神要的东西。感谢赞美主，你要有这样子的智慧，你要有这样子的看见，不要再怨天尤人了。上帝可以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的，因为他愿意他的儿女享受奇迹般的转变。我们有很多，我们看见上帝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奇迹般的转变。你去看施洗约翰怎么生的，那他的老婆是这个日常生说是不能生育的，然后他老公就一直祷告，然后天使跟他显现说，你的祷告垂听了，你太太要生了。你要知道，在一个不可能之下转变了，这就是上帝在制造一个环境等你跟他要。那你要的要有智慧啊，你要的你不能够又带着那种很情绪哈、啊，你要的是诚恳的，以神儿女的身份跟他要。感谢赞美主。我怎么会讲到这边？第十一节，耶稣基督赐给教会五种功能，或者是四种哈，因为教师牧师只有一个冠词哈，使徒就是被差遣的哈，英文叫 apostle。这个就是主耶稣原本差遣的使徒有12个，对不对？后来有卖耶稣的犹大后来补了一个，然后再加上保罗再加上几个，那么整本圣经里面讲到使徒大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24个，但是我相信现在还有，因为任何的使徒被差遣出去开荒建立教会的，我都认为那个是 apostle，那个就是什么？那就是使徒啊！今天我们到蛮荒之地，这个开荒建教会的都是使徒。第二个，先知就是直接从神得到启示啊，说预言啊，或者讲道啊。你知道什么叫先知讲道吗？就是你上台的时候，你还不知道讲什么，然后你一上台要开讲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下来了。上帝的话下来说，哦，你知道你今天要讲什么。我在中国有好几次是这个样子。我上台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啊弟兄姐妹，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要讲什么，那我们聊聊天嘛，聊一聊聊一聊，神的话就下来了。神的话下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讲什么了。我们有一个这个线上活祭的操练，我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就上了台以后就讲了，没有准备，完全没有准备，这一篇道就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上帝今天还在使用。我不是说我是先知啊，我是说这种先知讲道是很可能的 OK， 但是他就是用启示，用知识，用预言，用教训来造就教会。所以呢，你可以讲说使徒是栽种的，啊，先知是浇灌的，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好，我们再来看传福音的。传福音就是像传福音的腓力，使徒行传21章第8节，有负担向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带来救恩的好消息。好消息，这不仅是派出去宣教士要做的，其实我们所有教会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的，那是传福音的天职。你传完福音的时候把羊群收割来了，你自己也要带一下牧养一下，但是最后交给谁呢？交给牧师。牧师原文是牧羊人，这个牧羊人是看守跟牧养的 OK。 主耶稣他自己他说他是一个好牧人，那当然我们说耶稣是我们大家的牧羊人，我们都是主的羊，那 牧师其实就是代替主耶稣，实际上负责与弟兄姐妹之间生活上面的关怀也好，照顾也好。我们的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真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男的女的就不太一样的哈。每一个人你的讲话，你的对应的方式，讲话的内容也不太一样。但是总之呢，牧羊人要做的就是说，这个人受伤了，那你要好好的去抚养他；这个人生病了，你要好好去看顾他。哦，这个人在恩赐上面有哪一些，哎，你就去帮助他。这是牧羊人啊。教师就是教导关乎一切基督耶稣的，包括神的道、神的灵、神国的一切，如何在生活上应用主的话语。我觉得这是教师，但是目前来看呢，教师跟牧师如果说是同一个的话，我告诉你，每一个牧师、教师都很辛苦的。他不仅在教导上面，他在生活上面，他在这个关怀上面，都是需要花很多代价。真的，牧师很不容易。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没有呼召的话，你千万不要去太过羡慕做牧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去做牧师，但我第一个要问的就是说，你有呼召，你有那种负担吗？你有没有那种有一个呼召你的荆棘在哪里？我们今天刚好我们谈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五节，那一节经文是我被呼召的经文。所以如果有人要问我说，哎呀，牧师，我想当牧师，我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你被呼召的经文是什么？你为什么觉得神呼召你？哎，你要告诉我一个理由啊，你要讲出一个道理来呀，你不能说我就是想啊，不行啊。你是不是有先知给你预言说你是做牧师的，或者是怎么样？那弟兄姐妹，这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基督给你的恩赐职分测量的，所以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好，那么这五种工人赐下来的目的呢，有两种看法。怎么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是因为原文呢有不同的解释，这不同的解释只有一点点的差微了。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是为了训练预备圣徒进入侍奉的工作，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他意思就是说，只有两个目的，五重职事只有两个目的。那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所以你要装备圣徒，你要装备圣徒进入服事，然后建立基督的肢体。啊，这是第一种看法 ，A 项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属灵操练的时候，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彼此在操练哈，比如说我在操练这个 prophetic 啊，就是先知启示上面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我会问说，好，请问你对方的人，不管你现在遇到的是谁，我现在要你祷告上帝，请问对方他的五重职事里面，你要讲出他两项五重职事里面的两方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呼召的，但我只是要训练出你大概有个方向，哪一个比较大，哪一个是主，哪一个是副的。Okay， 就是说第一跟第二五重职事里面，你的第一个呼召跟第二个呼召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为什么？因为这边讲的他要预备圣徒进入侍奉的工作，那整个 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对于耶稣基督他所赐下的这五种恩赐也好，职分也好，你有哪两方面比较强？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所以我有些时候就让大家去猜啊，不是猜啊，就是看圣灵怎么启示你，然后呢你就跟对方讲，然后请对方验证一下到底对不对啊。所以这也是一种操练的方式，但是意思就是说你是比较倾向哪一项。换句话说，你必须你自己要知道你在这个五重知识当中你到底是哪一个方向，因为这五种都不一样哦。这五种都不一样哦，使徒是非常有 idea 的，就是说他有很多新奇的概念哦，他可以办很多这个活动，为了就是要吸引人建立教会建立关系让他来信耶稣。还有神迹启示，先知就是启示性很强的，上帝说上帝那样子启示，我看的意象是什么哈。第三个是传福音，我看见人家还没信耶稣，我受不了，我一定要跟他讲，我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他，他信不信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很有负担跟他讲他有什么困难，我尽量帮助他，我要让他，我要见证他耶稣基督是派我来的，我是你的天使，我一定要让你知道福音好消息。然后牧师教师就是什么，就是好好的教导神的话，好好的牧养你，虽然里面有很多的问题，虽然牧师常常被羊踹几脚，牧师还是甘心乐意的在这个地方服侍。哎，你是牧师，那教师就是教导，一二三，一二三。但其实教师跟牧师是应该是一起的啦，但是我们现在有些的人呢，他只教导，他不要去牧养，因为牧养是全世界最困难的。有很多的人，他愿意做教师，他不愿意做牧师。只是从我们原文上来看的话，因为教师跟牧师是应该是同一个人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叫人家牧师，有我告诉你，现在有一半的有牧师抬头的人，有一半哦，有一半是不牧会的，有一半就是所谓的啊 ministry， 就是只侍奉一个方面的。但是他也叫牧师了，就是他是做国度性侍奉的，讲得很好听，叫做国度性侍奉的，但是他没有牧养教会，就有一半，可能也超过一半，叫牧师的人他没有在牧养人，他只负责教导，他只负责教导，只负责写书，只负责神学院教书，他不牧养，因为牧养太难了，因为牧养是一个艺术。牧养不是说我今天像理工科啊，你好好的下苦工啊，因为理科的东西就是很逻辑的。但是牧养是针对羊，针对人，这个人的变数就很大，人是很难处理的。所以很多的牧师，我知道了。他不愿意去牧养，因为牧养太难了。我读过几个 statistic 统计，超过百分之很比例很高了。牧养大概三年，牧养五年以上的同一间教会的已经很少了，牧养同一间教会超过十年了，已经大概百分之一点点而已。你要知道那个比例是很少的，很多的羊把牧师赶走，有很多的羊被牧师抛弃，各式各样不同的原因啊。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这边了，但是我只要告诉大家，你一定要有负担，你一定要知道神给你的是什么，神要你做的是什么。第二点哦， 五种工人赐下来的目的呢，它就变三个，一个是装备训练装备，一个是各尽其职，一个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三个，就是啊，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其实就是训练装备圣徒。所以有些人讲说，那好，那我就专门装备圣徒就好了，我不要牧养，我开个神学院，你们来学习就好了，我教你 ABC， 你把这个 ABC 通通都会了，结束了啊，毕业了，再见。那个就是教师，就是训练装备。那可是你要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你才能够各尽其职，你才能够进入侍奉啊，你才能进入侍奉工作啊。哎，你要做这样做是要建立肢体，建立基督的身体。哎，不管怎么样啊，前面两种看法就是五重职事，要训练装备门徒，进入服事工作，进入建造基督的身体。也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只被服侍的，他一点付出都不愿意的，如此的基督徒一定会毁坏基督的合一，成为教会的累赘。你不要笑，我看过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基督徒啊，他来教会呢是看得起你啊，被你服侍。对不起啊，我讲得很白啊，我们以前教会呢有一个弟兄，他来我们教会聚会就是要来吃饭的，所以我们很知道啊，他就是要来吃一顿美味的餐点。我在上面台上面讲什么他还不 care， 他说哦，你要信耶稣他愿意受洗啊。但尽管是这个样子，我们还是接待他，我们盼望有一天他会悔改。但不管怎么样啊，所有的信徒你都要在建立肢体，建立基督的身体，你要尽上你那一份责任。所以我在说五重职事里面，你到底是倾向于哪里？你牧者关怀，你很喜欢关心人的，你很喜欢做教导的，你很喜欢传福音的，你很喜欢祷告先知性代祷，你很喜欢办活动，你有很多很疯狂的点子，那你的使徒性就很强了。使徒性很强的就是他脑筋动得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呼召你的那一份。那么做牧师的，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就是怎么样，就帮助你往你恩赐的方向发展。所以我有一题晋升的问题，假如你是这个教会的领袖，你教会会友当中有一个很会发准确的预言，哇，那我请问你，你如何装备他进入服事，如何使用他建立基督的身体？其实这个题目还挺大的，这是给这个晋升的问题，因为会写这个问题的人你大概被呼召了，真的。anyway， 我不想要吓大家。好，我就讲到这边，就几题问题哈。作业就是我刚刚讲了，按照路加福音16章23节，在阴间里面可以看见阴间的乐园啊，阴间的乐园。那么为什么现在基督徒肉体死亡以后呢，直接到天上去？我刚刚讲了很多的答案就在这边哈。那主耶稣基督得胜阴间的势力，那你怎么会知道？意思就是说，我这些经文列在这里，你要自己去看，自己写出你的答案来。阴间到底在哪里啊？请你提出答案的理由，这个其实很简单哈。简述基督升天的时候做了哪三件事情，这个让大家好好的找一找哈。这个只有三件事情，而且很容易找得到。我故意不在我的笔记上写，是因为你要花点时间去思想。 如果有人基督徒问你，人死后还有知觉记忆吗？那你要怎么引经据典的回答？这些问题都是我以前在中国常常被人家问的。第四题，请问在主所赐的五重职事里面，你个人认为神给你的两方面哪些比较多的哈？一个是比较大的，第一跟第二，我叫你选两项哈。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有这两项？第三，那我再问你，你的牧师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帮助你往这些发展？在我自己的教会，我大概每一个都知道，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欢迎你来问我，我挑战你，你要问我，你要问我刘牧师，我的恩赐在哪里？但我会先问你，你觉得在哪里？你也要去祷告上帝，我也来祷告上帝，然后我们看看我们两个之间的领受是不是对的。如果两个都对的话，那我会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我来帮助你发展，你愿不愿意？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很愿意帮助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成长。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我跟师母的意向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在上帝给你的恩赐职分上面发展你，这就是我们的呼召。晋升作业，假如你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有一位常常发准确预言的会友，将来可能会进入先知的职分，请问第一，你如何训练他，预备他进入侍奉的工作？第二，你如何使用他建立基督的肢体？我相信这一题的问题其实是给每一个教会的领袖，我想不要讲牧师好了，讲领袖好了，因为每一个教会做五种工人的，你都要保守教会的合一，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我们每一个人是责无旁贷的。最后呢，其实我还有一个附录，上帝赐给人的八件礼物，这个地方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个参考呢，我没有写任何的问题，但是你就知道神给人的礼物当中有哪八项。你可以看见有基督，有圣灵，有救恩，有永生，有恩典职分，有属灵恩赐，还有传道人，五重职事。这五重职事真的很重要。一切美好的事物，我觉得第八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上帝就在等你去跟他要，你要的越多，他就越高兴的给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很快乐的学习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见了上帝你设立了五重职事在教会里面，就是要帮助我们教会能够合一的成长。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恩赐，不然不同的职分，但是我们都是在基督掌管之下合一的。我们要渐渐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下一次的讲道的时候，我们更加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求主让学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神你的智慧启示的人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真的很快乐的来学习，不把写作业当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主啊，你让我们看见能够学习你的话语，能够学习神你在教会当中的计划，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听到这个信息的都欢喜快乐。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好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你提出来哈。有问题的请你提出来，感谢赞美主。
请问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
对，抱歉，我今天用了另外一个那个电脑，所以我没有看到举手的那个方选号，我就直接 unmute。
OK。
我是想要问一下，请问一下牧师刚刚的那个作业第一题，就是讲到阴间的乐园哈。
嗯。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词阴间的乐园，然后呢？那我就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那个路加福音16:23里面讲到是阴间的乐园，是不是因为那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升天？
Yes。
所以
Yes。
因为这样 OK。 那如果是这样，那就等于说主耶稣升天了以后阴间应该是没有乐园了吧。如果阴间还有乐园的话，我们就不用上天堂。
所以你就 A 项你已经回答了嘛。哎。
OK， 好，了解了。好，我帮助了大家，大家谢谢。
很好，很好的问题，很好的回答。是的，这叫做阴间的乐园，因为很多的神学家就根据路加福音16那一段哈，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里面呢，他就是说哦，那是一个阴间的乐园哦，因为那个财主死了以后哦，在阴间很痛苦，他就说哦，我主亚伯拉罕啊，求你差遣这个拉撒路哦，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见呢，那火是不灭的啊，那他的很受痛苦，所以呢，耶稣就讲了这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天壤之别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呢，大部分的神学家就说那是一个阴间的乐园，那么现在阴间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得胜升天了，把这一些被掳的。提到天上去了
呀，但是牧师他里面用了一个动词，我不晓得原文是用的是不是，但是至少就是说中文跟英文的翻译就是说望见啊，远远望见啊，然后那个 NIV 的翻译又说 look up， 所以我觉得这个动词这样子用起来还是让人家会觉得一个是在天上。
Well， 这是在阴间的乐园，这个是一般神学家都这样认为。
所以一个大概是在18层，另外一个是在10层。
可能，可能有这样子的分别，但是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强调耶稣掳掠了那一些的俘虏？为什么圣经上会引用68:18，掳掠了俘虏？因为以前的人都坠入阴间嘛。那个雅各在悲哀他的儿子约瑟，对不对？他让我白发苍苍的下到阴间里面去，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说他们死后就到阴间去了。因为那时候救赎都还没有来，
不是我很同意刚才你说的，就是你以前去宣教的时候，很多人会问你这些问题，那我们其实真的要把它搞清楚。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些是大灾问呢，因为你要真的现在去问很多基督徒，他们都还搞不清楚的。
所以你学习的要知道呢，你就是高人一等啊。
我觉得这个主题其实都可以讲一整堂课。那如果现在就要在一个只是因为有一点点相关，然后要把它变成一个问题写在课业里面，好像这个作业本身就已经是第一堂查经课，已经不是这个课的作业。
很简单。
我刚才我跟前面那个一样哈，就是我也没有听过阴间的乐园，我也是只知道是阴间。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耶稣他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那个囚犯他接受耶稣，所以他可以，耶稣说他可以直接到乐园，所以以前就一直以为就是在天上是有乐园，然后阴间呢就是在地下。刚才我跟那个一样，我没有听过阴间的乐园。所以现在如果有些非基督徒，是不是他们整个之后他们的灵就应该是去阴间呢？可是刚才牧师你说阴间已经没有阴间的乐园，
没有。
所以就换句话说，就像刚才讲的，这个阴间乐园可能是在地里面比较高层，所以已经没有这个阴间乐园，可是还是有阴间，是这个意思吗？
阴间是还是有，现在呢，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他把这些的俘虏全部都带走了，因为他战胜死亡嘛，所以才会有啊，马太二十七章才会有死人从坟墓里面跑出来复活了嘛，他就在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了，得胜了，战胜了死亡的权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
牧师，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还是有阴间，只是没有阴间的乐园。
没有，现在就是只有天上的乐园。
现在只有天上乐园。好 ，OK， 好，那我了解了。谢谢你教导。
没有。
老师不大懂，那个旧约是每个人都得救了吗？
没有。
那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是怎么看得救没有得救？那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现在不会是在乐园吧？
没有得救的人就不会在乐园里。
那耶稣只是带着得救的人到乐园。
是的。
我常常想，我不知道旧约以什么方法来看得救的或是没有得救。
审判的在耶和华，不是在我们。
那你怎么知道谁？我不知道那个。
Well, 神只有给原则。对不对？但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得救，我们都不敢讲，因为不知道，所以最好的答案是不知道，除非圣经上有写，比如说啊，卖耶稣的犹大有没有去天上的乐园呢？答案是一定是没有。OK。这个是
老师，我知道在新约我们很清楚，
yeah.
一定要信主才能得救。那我说，那标准在旧约的标准是怎么来看呢？
对旧约的标准，他们有律法先知嘛，他们有圣经嘛，所以他们的行为标准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依靠神的，依靠律法过活的这些的人。所以因为旧约的律法非常的严厉，所以他们才会有法利赛人，才会有那个昆兰社区啊，就是那些为了要过敬虔生活以可以到天堂去的这些圣徒，所以他们过的生活很清苦啊，非常非常重视自己的言行啊，所以不敢得罪上帝，是有这一批的很敬虔的人。那你说，但是神的标准怎么讲呢？神是一个公义的，但是在神的审判的过程当中，我们他有他的原则在那边，可是神审判的时候有没有给格外的恩典呢？这个我个人觉得神有一个原则在这个地方，但是他审判的时候要不要怜悯你，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这边开车哈，时速要65英里，超过了哈，警察会抓你，会罚钱的。那有些时候你就看到一个警察，就明明就跟你开70迈80迈，但是他没有抓你， 他可以抓你，他可以罚你，但他怜悯你。那你说我咋知道他会怜悯我？其实神对旧约的人，他其实也讲过，也就是在雅各书里面二章十三节讲说，怜悯是像审判夸胜，意思就是说你怜悯人，神就怜悯你。Okay? 怜悯耶和华的，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在有一些我们人一定有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上帝要不要怜悯你，那是他的选择。但是当上帝愿不愿意怜悯你，他看你有没有怜悯别人，这是他的原则。你拿什么凉气给人家，他用什么凉气来凉你，是跟你这个凉气是一样的。如果你常常怜悯人家，那么他上帝在审判你的时候就会常常的怜悯你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这个恩典也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可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我们都还会常常的觉得不够，那就是你的怜悯，你怜悯贫穷的，你的善行耶和华必定偿还。这个偿还最棒的地方就是在审判的时候。主啊，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大过，但我们小错不断，我需要你的怜悯。求你看在我常常怜悯那些贫穷的身上，饶恕我的罪过。我这样讲明白吗？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啊！你不要说，哎，我有耶稣基督啊！你耶稣基督，那也要看你的行为，你的行为要证明你的信仰，你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还是半信半疑的，还是信在外面，没有在心里面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盼望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都是真实的。OK， 我李刚什么问题？
啊，牧师，
哎呀，
我在想到那个启示录里面，启示录六章那里说
是
在那个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做见证，被杀的人的灵魂在这里说，那这些被杀的人，他们的灵魂是在天上的乐园呢，还是在
这是在启示录？对啊，你在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那个是在那个祭坛啊，在天上的祭坛下面，不是在地上的哦，是在天上的。所以那个天上的记忆，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人死后还有记忆，其实有一个题目，他的答案就是启示录第六章那段话。诶，他们说，哎呀，你上帝，你什么时候替我们伸冤啊？你有没有记忆？有记忆啦。但是那个祭坛是在天上的祭坛，你不要忘了，这个摩西的会幕里面的都是按照天上的样式造的。Okay， 所以很多的这个殉道的灵魂都在天上的祭坛下面。OK， 希望有。
那老师，
哎，
那比在乐园还好，因为祭坛比较靠近主，对不对？靠近神。
所以殉道的人真的是。我就一直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讲啊，你要好好去看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我真的认为是我们在末世的基督徒一个最棒的应许。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到启示录第七章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看到第九节哈，他说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我们跳过来哈，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十四节，我对他们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所以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呢？从大灾难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洗净洗白，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羔羊宝血洗净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殉道。这些殉道的人在大灾难当中出来的，所以在大患难当中，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会逼迫基督徒，你为了基督的缘故不愿意否定他的名字，那你就是在无数的人，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的那一群人当中，愿救恩归给做宝座跟羔羊。 你注意看、他只有讲到救恩而已，没有讲其他的，没有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愿颂赞荣耀权柄能力归给那个，没有，他这边只有讲救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平常行为不好，我们可能信的也是不知道，但是在大灾难的期间当中，你求神保守你，该殉道的时候就抬头挺胸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人没有人死得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为耶稣的名殉道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感谢赞美主。好， Mary 你还有问题？
是的，老师，我有一些疑问哦。在那个启示录二章说，神乐园中的得胜者会吃到神乐园的生命树的果子。那生命树不原来在伊甸园吗？那这边是说在乐园里。还有一个问题，我常常在想，不知道什么。还有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说，那个生命在河的这边和那边，就说两边都有生命树。那生命树是比一个还多吗？还是只有一棵？它两边都有。
没有的，这个我们最近才查到这个。那我们在看到这一些所谓的生命树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以为生命树只有一个。那如果你认为生命树只有一个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上个礼拜的祷告操练当中呢，我们在讲到那个活水江河祷告法的时候 ，OK， 我们讲到生命树。那生命树的时候呢，你要看在箴言的十五章第四节，他说温良的蛇是什么？
生命树。
温良的蛇是生命树，所以你要说一个真实的生命树跟一个属灵意义上面的生命树。那其实生命树对于有一些其他的箴言也有一些不同的叙述，比如说他说智慧就是生命树，这边讲到你的温良的蛇是生命树。所以呢，你说在伊甸园的生命树是不是在乐园中的生命树？我的答案是不知道，因为那个生命树对于当时亚当跟夏娃来讲，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如果吃了以后，这个永远有生命。他就是说他犯罪之后呢，他也死不了，他吃了生命树。所以意思就是说，人犯罪以后呢，你 本来就不应该去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回到启示录第二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树在启示录的意义跟伊甸园的意义是不是完全一样，这个就不知道了，这真的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生命树上给出来的生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差别就是说，一个是在没有罪的影响之下的生命树，跟以后有罪的影响之下的生命树，当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去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还要做一个得胜者。你做一个得胜者，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吃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到底是不是跟那个，我不敢讲，我不知道。有些人说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说你对于啊真言书里面所讲的这些生命树的，那就是一个属灵意义上面的生命树，所以啊对我来讲，我不敢说是相同，可能是相近，但我不敢说绝对是一样的。但我要劝勉的就是说，你跟我可不可以吃到乐园当中生命树的果子？这个就是你要当得胜者，你得胜者你就可以吃了。这个得胜者就是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你当初怎么爱慕主耶稣，你就要继续爱慕下去，而且得胜，不要失去了爱心，你就可以吃了。那我永远教导大家的就是，我在灵里面我先去吃了，因为我相信我可以吃。你要先应用信心的原则，我先去吃了，然后我就不会失去起初的爱心。然后这是我的另外一个教导，比较深啦，但是可以帮助大家应用信心的原则。我先吃了，在灵里面先吃了，然后我再来推回来，我再去符合他的条件，不会失去起初的爱心。
哇，这太棒的想法。
是啊，你要去听听看我以前一些的说法，我忘了在哪里了。反正我们这次活水江河的祷告法，我有提到这一方面哈，我好像还没有告诉大家在哪里，我只告诉了一些的人啊。我过几天我会放出来给大家听一听看。我觉得活水江河的祷告法，我可能还会再多讲几篇信息，可能是一个新的发展。感谢主。好的，子君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就是我问的也是延续大家问的那个启示录二十章十三十四节里边，他说那个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嗯，
然后这个里边的死人指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的死人就是一直在阴间里面的死人，就是不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把那些人提上去的那些的圣徒，而是那一些死亡阴间里面交出死人来那一些。是对，
就是那阴间他以前的人死了不是落到地狱里的，那个时候没有地狱吗？
阴间不是地狱，以前的人死了去到阴间。OK，
那地狱是什么？
地狱就是地狱火湖，是二十章十五节。所以我们以前一直把地狱跟阴间搞混了。我们的中国人的说法，死后下地狱嘛，可是在圣经里面是下阴间，然后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才下地狱火湖。你把地狱火湖放在一起就不会搞混。
哦，那就是路加 约翰福音十六章讲的那个
阴间
财主那个舌头，把它指的是那个火焰是阴间，不是地狱，
不是地狱，是阴间。
哦，是这样的，谢谢老师。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我们讲的地狱其实地狱火湖，那是最后大审判，白色宝座大审判以后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现在讲的阴间，就是拉撒路跟财主的那个故事里面所讲的阴间，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千万不要搞混。OK， 陈慧，什么问题？
老师，喂，听得见吗？
听得见，呀。
这还是作业里面的那个就是作业的第那一题啊，也是就是这一题，我是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基督徒肉体死亡之后就直接的在天上的乐园。是的，我们是在传福音的时候肯定会跟那个福音的朋友是这么说。可是我的我自己的是想的是那这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是没有审判的权利，那我们的主他是知道的，就是这个。基督徒就包括了就是真实信仰的还是说那种并没有真实的相信的呢？也就是说
我不是太清楚你的问题，真实的信仰
对，就是这个基督徒是指的怎么说，还是跟就是真实的相信，就是他在形式上就说他是基督徒，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生命状况，或者说至少我们现在是知道他的生命状况是个什么样子的。
对，
就是说那这一个如果一个这样的基督徒他在他临死他都没有悔改的话，那他这样的基督徒的死亡之后会是在就是会也是在天上的乐园嘛？也就是说，这个基督徒有没有一个定义的，或者说有一个什么范围的？
Well， 这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很强调一个信仰是一个持续性的持续性的动作。我今天相信，明天相信，后天相信，今年相信，明年相信，后年相信，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持续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那个叫一切信他的，在原文是现在动词，而且是表示是连续式的。不是说我今天信仰，哎呀，一时激动，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可以拯救我上天堂，我就受洗了。然后第二年我不信了，我还可以上天堂，那是开玩笑。因为你不晓得，你不明白，这个信仰是一个连续性的动作，不是一个一时的冲动。那你的信仰也包括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展现出来的，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这个审判呢，都是要按着你的行为来审判。那有人说你这个行为就是我信了耶稣啊，我说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看了在马太十六章哈，我们看一下哈，马太福音十六章呢在27节，他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他是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不是说你信耶稣了以后你就打保单了，没有，你的行为是什么，你的行为是不是证明或者是在说明你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在跟弟兄姐妹讲信仰得永生的时候呢，我盼望弟兄姐妹你要加一句，就说我们信仰呢，到时候呢耶稣的审判不是说你是信耶稣的还是不是信耶稣的，耶稣的准则是你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我这样讲明白吗？
明白明白，那就是说还是跟得胜成圣了，然后就是得救。
是，所以我现在的神学就是说，我认为得胜者应该是跟得救是同一回事，但很多人都不太喜欢我讲的。那么我的挑战就是说，你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跟从耶稣，也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性，请问你是不是得胜者呢？你当然是要得胜者，你才能够胜过这一些嘛。在你胜过的时候，那你就是得胜者啊。所以你的行为是上帝的审判，审判的标准是在这里吗？另外啊，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啊 ，OK。28节29节哈，他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什么叫行善？什么叫作恶？他不是说你信不信耶稣，他是你的行为来审判。你要是基督徒，你一定是行善的。记得这个以弗所书2章第10节，你是基督徒一定是行善的。行善的就是行神喜悦的事情，你复活审判得生命，行善的复活得生。这个讲得太白了吧。那我们再看一个大家看了都很害怕的，好了，约翰一书3章15节，约翰一书3章15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我再说一次，行为，你是用你恨弟兄的，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你还有恨弟兄吗？恨弟兄就是杀人的，那杀人的怎么样呢？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今天使徒约翰对于他收信的那个人，他讲得很清楚啊，哎，弟兄姐妹啊，拜托拜托，不要恨人啊，你恨人就等于杀人了，你杀人了没有永生在你里面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要饶恕要爱啊，要饶恕要爱，要饶恕要爱，因为如果你一直在恨人，你这个恨没有饶恕，你这个恨没有放下来，你没有永生。对不起啊，我讲得很白哦。
谢谢老师，明白了。
所以你说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那你要告诉他不要恨人哦，恨人的人没有永生在他里面哦。那你就知道了你是不是基督徒，这已经不是重点了。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一定不会进天堂的。你是基督徒，如果你还恨人的话，没有永生在你里面。不是我说的，这是使徒约翰说的，了解了。哈利路亚。OK。林牧师有问题。
哎，这个问题不错。只是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哎。
我的父家有很多住处。那就是基督徒很爱主，然后他们就是过世了安息主怀。所以他们就到上面去。去住在神为他们预备的，
现在是约翰福音14章嘛，嗯，
对。可是你刚才又说他们心中假设还有没有认完的罪，所以还是要面临审判。
Well， 所以啊，要看神审判者对你有没有怜悯嘛。因为这个事情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那么神的话你要全面的看，对，你不能说哦，信耶稣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那你要知道那个信是一个不断的相信。我也相信呢，神预备了很多的住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都应该是被耶稣基督像接待心腹一样，也预备很多住处的地方。其实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就是新郎跟新娘，未来的新娘说，我到我家爸爸家预备住处，我将来要回来娶你的意思。你也可以讲说，我们今天心腹你预备好了没有，你是不是很忠诚的很忠贞的预备耶稣回来娶你。那当然我刚刚讲的约翰一书三章，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你我们不能恨人家了。所以在这样子的很多层的话语当中，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全面性，我们不能够单单拿一句话说啊就这样，对不起，不是这个样子。你要全盘的了解之后，我们才知道，是的，信了耶稣以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的，信耶稣的人爱人不恨人，这个就是耶稣要新娘的特质吧。
好，然后角色主耶稣说他来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让我们角色在离开地上之前那一刻完全借着圣灵把所有的罪都认了，也被洁净了，也被神饶恕了，那第二次的审判就不用去了吧？
我相信可以的，是的。
OK，
我要告诉你啊，我有些时候为一些快要死的人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人去了天堂，有一些人没有去。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说我祷告看到了。那为什么？我要，因为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那我只是在说，真的。你有不饶恕的，赶快趁现在还有机会，赶快赦免我。我还恨某一个人的话，求主赦免我吧，真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临终关怀这是救人的使命。临终关怀，你要不害怕被死亡的灵沾染到，你还敢去冲锋陷阵，悔改吧。我必须要说，我的母亲在我最后一次去见她的时候，我帮助她把所有以前跟我们有过节的能够提名的我就提名，我说妈妈，我们一起来祷告把她赦免，她赦免，她赦免，她赦免，她我也劝勉大家，你的亲人好友特别是年长的，要赶快带领他们做饶恕祷告。真的，我后来看见我妈妈在异象当中，我看见我妈妈进了天堂，那个是另外一个见证，但是非常清楚，我很感恩，感谢赞美主啊！是，我们有好几位，这些是我都已经讲过了吧？还有问题就直接打开麦克风问一下好。
老师，我是要问一个新的问题。
OK。
就是还是接着刚才那个问题。那在彼得后书里边，他讲那个天使犯了罪，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就是说，你以前讲的犹大书里的那一批天使，他们是在地狱里的。
对，
然后，那耶稣升天之后死了的人， 是在地狱里还是在阴间里呢？因为我常常这些当然没有权威性哈，我会看一些灵修书籍，比如《天堂地狱启示录》，还有一些人的见证说看到人在地狱里那些邪灵魔鬼折磨他们。那这些东西它是有根据的吗？他们到底死了是在阴间呢，还是在地狱里被魔鬼折磨呢？还是说是因为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们是看到就是启示录完结之后的那个状态呢？
都有可能啊，那你要去问他们看见的是哪一方面。如果说是启示录之后的话，那应该就是火湖，那火湖里面就是地狱的，那就是啊，白色大宝座之后的审判。对，
他们看到的说是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某某人做见证说他看到某某信耶稣的人，然后死了下到地狱，然后魔鬼怎么折磨他们，或者某些传道人什么的这样，那他们到底是在地狱里还是在阴间里呢？就是耶稣复活之后死了的人，
那些人如果说不是在天堂的话，那一定是在阴间。我再说现在没有信耶稣的人死了已去阴间的 OK，一直到白色大宝座之后，那些的死人才会被丢到火湖里面去，啊，那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所以
老师，那在地狱里的只有魔鬼是被惩罚的。
地狱里面也包括魔鬼啊，对啊，被火湖啊。
我是说不是说白色大宝座，说现在就是像有大叔说他们被。在地狱里被锁住，
对，他们被锁住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是
地狱，
那是犹大叔，犹大叔第六节，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些的人他用意象来看到这些事情啊，我基本上呢不会把那一些个人的经历当作圣经来讲。我再说一次，那些个人的经历他们所看见的事情，你只能把它当作参考，但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圣经来说。 OK， 那么在阴间里面没有说他们受什么样子的痛苦，这个天使只有他们被什么被锁起来 ，OK。那么在阴间里面受的痛苦呢，只有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讲的，就是那个财主呢在阴间里面，他也没有讲到谁来折磨他们，他只有讲说他很受痛苦，这边很热，他希望沾一点的凉水。那在路加福音耶稣里面他所讲到的这一个故事当中呢，那我们也只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阴间里面是有火焰，阴间里面有没有人折磨他没说。所以呢我也不会说他在那边，那应该是有人看着，但是看守的他有没有折磨他，有没有权柄去折磨他，我不知道。OK， 那因为圣经上没有描写到这些事情，那我们只能说那些人他有特别的看见了那但参考好不好。我们对于这些的事情你必须要把它分出来哈，有一些是圣经上所讲的，有一些是他意象灵里面的看见，那这些你要把它分出来，你不能把它当作圣经的真理在那边传讲，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好不好，不要人家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那这样是不对的好不好，可以吧。如果
老师对不起还有一个问题对不起，我常常在想呢，号筒莫吃吹响，所以圣徒会被提，但是 不知道是得胜者被提呢，还是所有的圣徒都被提，还是只有得胜者可以参加羔羊的婚宴呢，还是所有的人都可以？
你这里讲所有的人的话，那个是很笼统。
基督徒、得救的、
这个是很笼统的，只有我相信的得胜者才能够的。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地方哦，你在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那个末次的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人当时的人都要改变嘛，死人要复活啊，成为不朽的。那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变成不朽的啊。但是这些不朽的到底是谁能够得到不朽的？那就要看其他的经文了。那起码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这样写，但我个人相信就是说你要立志当一个得胜者，这是我的劝勉，好不好？他并没有答应每一个基督徒。
老师，因为在提撒罗尼迦讲，就说他讲没有讲，他说空我就会被提，然后在空中与主相遇。
对，
他也没有提到得胜者耶。
他没有提到得胜者。对，你要注意到就是说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活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好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样 OK， 那你说是不是全部能了？那我给你一个答案好了，你要看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你要看前书第四章的前面 OK，也要看第四章的第三节，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什么？成为圣洁，远离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用怎样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切切嘱咐你们，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所以如果说你说这是所有的基督徒吗，那我起码可以按着圣经前后文告诉你，不是，是圣洁的基督徒才会，了解吗？
对，谢谢老师。
感谢主。OK，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阿门，路亚。我们请林牧师为我们做结束，谢谢，感谢主。
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的圣灵，主，我们先感谢赞美你。你今天又彰显到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蛮有奖赏，我给我们吸引得着，给我们更多的盼望，你把答案都给我们了。求圣灵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分别为圣属神的。让我们尽心尽力尽意愿意选择每天跟随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主里边，让我们的永生继续认识他，去经历他，去与他团契。主，你在世上把我们拿掉的，给我们的挑战，给我们的苦难，主，我们都说这必定对我们有好处，因为你把我们拿去的，你要自己来代替，你要做我们的爸爸，你要做我们的朋友，你要做我们的救主，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你愿意来教导我们如何吃，如何睡觉，如何说话，
是
如何与你配合 同工，
Man.
更多的认识，因为你真的是要把赏给我们在地如在天了，我们献上感谢。
哈利路亚。
主啊，这些苦难是把我们抓得更靠近你，更依靠你，更需要你。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一切。你常常把这些缺乏放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缺的就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阿爸天父，因为他们样样都有，所有的赏赐都在耶稣基督里了。我们献上感谢，那我们真的欢喜快乐，知道这是所有答案的赏赐者、供应者、保护者。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常常与你相见，我们心里预备清新的有福了，因为你要将你自己赏给我们，见到你、
嗯、
我们就看到你，我们就把你所有属灵的下载在我们的眼睛里边，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的享受无比的无穷的恩典、
嗯、
谢谢你，谢谢阿爸天父，谢谢圣灵，真实的哦，真实的，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你常常在我们面前，远处就看见我们，也试炼我们的心思意念，教导我们赶快认罪悔改，让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有你的属性啊！主啊，我们一想见你的时候，你的喜乐就开始充满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对的，所以离开这所有的谎言、虚妄、欺骗、引诱、试探，都要远远离开我们，因为你在等着我们在思念你。哦，主啊，你就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主啊，我们也如此的怀疑到，主啊，你也教导我们怎么在领你、敬拜你、赞美你，圣灵也带领我们在苦中赞美、颂扬、欢喜快乐。颂赞你的创造，你特别创造我们，在隐秘处的时候，主啊，你都看过，你都保守我们，谢谢你，你还继续的要供应给我们无穷的主恩的滋味。让我们先将还没有领受的也献上感谢，你也看顾我们，我们弟兄姊妹缺乏的也赠送给他们，但主啊，我们要跑到你面前，每次都是第一个报道的。主啊，你的面我们是逃不掉的，你要常常我们看见你的。主啊，我们起来的时候，你就在我们面前。哦，我们心里想你的时候，赞美的诗歌就开始了。
阿
那你就带领我们进入无穷的满足。无穷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赏给我们吧。主啊，我们工作，我们睡觉，你都对我们说话吧，我们就一无所缺。感谢赞美你，今天又是快乐的天，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大圣的名，阿门。
阿门。